微电台，美文美声，深情岁月主题散文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主播孟薇，今天的节目我为您朗读散文《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》。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，作者浮雪红尘，后期制作微灵，请分享。我是个孤儿，是哲野把我捡回家的。那年他落实政策从农村回城，在车站的垃圾堆旁，他看见了我，一个漂亮的安静的小女婴，许多人围着，他上前，那女婴对他灿然一笑，于是他给了我一个家，还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名字，桃夭。后来他说，我当初那一笑，撑得起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哲野的一生极其悲戚，他的父母都是归国的学者，却没有逃过那场文化浩劫，愤懑中双双弃世，哲野自然也不能幸免，发配农村，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劳燕分飞。他从此孑然一身，直到35岁回城时捡到我。我管哲野叫叔叔，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的不愉快，我的生活较之一般孤儿要幸运得多。哲野是个建筑工程师，但风吹日晒一点也无损他的外表，他永远温雅整洁，风度翩翩。断断续续的不是没有女人想进入哲野的生活。我8岁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，哲野差点要和一个女人谈婚论嫁。那女人是老师，精明而漂亮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她，哲野看出来了，后来就不再见那老师到我们家来了。于是依然是我和哲野相依为命，哲野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，包括让我顺利健康地度过青春期。我考上大学以后，因学校离家很远就住校，周末才回家。哲野有时会问我，有男朋友了吗？我总是笑笑不作声，其实我很少和男同学说话，在我眼里他们都幼稚肤浅，一在人前就迫不及待地想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太着痕迹，失之稳重。20岁生日那天，哲野送我的礼物是一枚红宝石戒指。这类零星首饰哲野早就开始帮我买了，他的说法是，女孩子大了需要有几件像样的东西装饰。吃完饭他陪我逛商场，我喜欢什么马上买下。回校后，敏感的我发现同学们在背后议论我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把我拉住，他们说你有个年纪比你大好多的男朋友，真的吗？我莫名其妙，谁说的？她说， 据说好几个人看见的，你跟他逛商场，亲热得很呢。说你难怪看不上这些穷小子，原来是傍了孔方兄。我略一思索，脸慢慢红起来，过一会儿笑道，他们误会了。我并没有解释，静静地坐着看书，脸上的热却久久不退。周末回家，照例大扫除。哲野的房间很干净，他常穿的一件羊毛衫搭在床沿上，那是件米咖色的。买的时候，原本他看中的是件灰色鸡心领的，我挑了这件。当时哲野笑着说，好，就依你。看来小夭夭是嫌我老了，要把我打扮得年轻点呢。我慢慢叠着那件衣服，微笑着想一些零星的琐事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哲野的精神状态非常好，走路步履清洁生风，偶尔还听见他哼一些歌，倒有点像当初我考上大学时的样子。我纳闷儿，星期五我就接到哲野的电话，要我早点回家，出去和他一起吃晚饭。他刮胡子换衣服，我狐疑，有人帮你介绍女朋友啦？哲野笑，我都老头子了，还谈什么女朋友？是你邱叔叔，还有一个也是很多年前的老朋友，一会儿你就叫她叶阿姨就行。我知道那是哲野过去的女朋友叶兰，邱叔叔曾和我说过。路上哲野告诉我，前段时间通过邱叔叔，他和叶兰联系上了。他丈夫几年前去世了，这次重建感觉都还可以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他们准备结婚。我不经心地应着，渐渐觉得脚冷起来，慢慢往上蔓延。到了饭店，我打量着叶兰，微胖但并不臃肿，眉宇间尚有几分年轻时的风韵。和同年龄的女人相比，她无疑是有优势的，但是跟英俊的哲野站在一起，她看上去老得多。他对我很好，很亲切，一副爱屋及乌的样子。到了家，哲也问我，你觉得叶兰怎么样？我说，你们都计划结婚了，我当然说好。那一晚我睁着眼到凌晨才睡着，回到学校我就病了，发烧，撑着不肯落课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终于栽倒在教室。醒来，我躺在医院里在挂吊瓶，哲野坐在旁边看书。我疲惫地笑，我这是在哪儿？哲野紧张地来摸我的头，总算醒了，病毒性感冒转肺炎，你这孩子总是不小心。那些天哲野除了上班就是在医院，每每从昏睡中醒来，我就立即搜寻他的人，要马上看见才能安心。我听见他和叶兰通电话，夭夭病了，我这几天都没空，等他好了我跟你联系。我凄凉地笑，如果我病能让他天天守着我，那么我何妨长病不起。住了一星期医院才回家，哲野在我房门口摆了张沙发，晚上就躺在上面。我稍有动静，他就紧张地爬起来，夭夭小心啊。 叶兰买了大捧鲜花和水果来探望我，我礼貌地谢她。她做的菜很好吃，但我吃不下，我早早地就回房间躺下了。我做梦，梦见哲野和叶兰终于结婚了，他们都很年轻，叶兰穿着白色婚纱的样子非常美丽，哲野愉快地微笑着，却就是不回头看我一眼。我猛地坐起，醒了，半晌又躺回去，绝望地闭上眼。黑暗中，我听见哲野走进来，接着床头的小灯开了。他叹息：“做什么梦了？哭得这么厉害。”我装睡，然而眼泪就像漏水的龙头，顺着眼角滴向耳边。哲野温暖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去划那些泪，却怎么也停不住。那以后，叶兰再没有来过我们家。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才确信叶兰也和那女老师一样是过去式了。我顺利地毕业就职，我愉快地安详地过着每一天，没有旁骛，只有我和哲野。我想，既然我什么也不能说，那么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是好的。但上天却不肯给我这样长久的幸福。哲野在工地上晕倒，医生诊断是肝癌晚期，我痛极攻心，却仍然知道很冷静地问医生：“还有多少日子？”医生说：“一年或者更长一点。”我把哲野接回家，他并没有卧床。白天我上班，请一个钟点工看护，中午和晚上由我自己照顾他。哲野笑着说：“看，都让我拖累了，本来是该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吧。”我也笑：“男朋友，那还不是万水千山只等闲。”每天吃过晚饭，我和哲野出门散步，我挽着他的臂，除了比过去消瘦，他仍然是高大俊逸的，在外人眼里，这何尝不是一幅天伦图？只有我，在美丽的表象下，看得见残酷的真实。我清醒地悲伤着，我清晰地看得见，我和哲野最后的日子，一天天在飞快地消失。哲野很平静地照常生活，看书，设计图纸。钟点工说，每天他有大半时间是待在书房的。我越来越喜欢书房，饭后总是各泡一杯茶，和哲野相对而坐，下盘棋，打一局扑克，然后帮哲野整理他的资料。他规定有一摞东西不准我动，我好奇，终于一日趁他不在偷看。那是厚厚的几大本日记。夭夭长了两颗门牙，下班去接他，摇晃着扑上来要我抱。夭夭十岁生日，许愿说要哲野叔叔永远年轻，我开怀。小夭夭，它真的是我寂寞生涯的一朵解语花。今天送夭夭去大学报到，他事事自己抢先，我才惊觉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美丽少女，而我垂垂老矣。希望他的一生不要像我一样孤苦。夭夭肺炎，昏睡中不停喊我的名字，醒来却只会对着我流泪。 我震惊，我没想到准备和叶兰结婚这件事儿对他的影响这么大。医生宣布我的生命还剩一年，我无惧，但夭夭它是我的一件大事，我死后如何让他健康快乐的生活，是我无法释怀的问题。我捧着日记本子，眼泪簌簌地掉下来。原来他是知道的，原来他是知道的。过了几天，那摞本子不见了。我知道哲也已经处理了，他不想我知道，他知道我的心思，但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。哲也是第二年的春天走的，临终他握着我的手说，本来想把你亲手交到一个好男孩手里，亲眼看着他帮你戴上戒指我再走，但是来不及了。我微笑，他忘了我的戒指20岁时他就帮我买了。书桌抽屉里有他一封信，简短的几句，夭夭我去了，可以想我，但不要时时以我为念，你能安详平和的生活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，叔叔。我并没有哭得昏天黑地的，半夜醒来我还能听得见他对我说，夭夭小心啊。在书房整理杂物的时候，我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陶罐，很古朴雅致，我拿出来洗干净，呆了。那上面什么装饰也没有，只有四句话，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，恨不生同时，日日与君好。到这时，我的泪才肆无忌惮地汹涌而下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孟薇感谢您的收听。